美国警告中国，华盛顿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协调的制裁措施应该成为对北京的一个警告，如果北京对自治的台湾采取行动，将会招致什么的后果。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的报道，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在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份访问台湾做出反应之后，华盛顿加大了针对中国制裁方案的讨论，同时欧盟正受到台北的外交压力去采取同样的行动。然而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争取对这些措施的支持将比制裁俄罗斯困难得多，相关专家、外交官和前官员对此提出了一些选择和所面临的障碍的。美国国会的立法草案概述了因台湾问题可能对中国实施的全方位惩罚性制裁，其中包括针对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实施制裁，将中国的银行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禁止入口中国商品，以及限制中国的能源项目。然而禁止中美银行之间所有美元业务的所谓核选项，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金融机构冻结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该选择被认为当然在起初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伤害。相反，决策者最初可能会选择一些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措施，例如针对中国官员、公司和机构的资产冻结，针对某些银行采取更有限的行动，以及制定禁止有利于中国军工综合体系的交易的规则，其中包括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和航空航天领域。前美国政府官员捍卫民主基金会制裁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表示，可能决策者愿意考虑针对隶属于中国执政共产党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国的中央银行，以及支持贸易和工业的各种国有银行，但是门槛会设得相当高的。我相信很多美国政策制定者会感到不愿意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至少在实际入侵发生之前。他表示并且解释说，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来自亚洲国家的支持对于有效的制裁都至关重要，但是鉴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联系，恐怕很难去说服这些国家。一位亚洲外交官说，除了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南韩之外的大多数亚洲国家，除了口头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外，不会做得太多。而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要比中国差得太远，我不确定这种对付俄罗斯式样的制裁会威胁到有多少的现实意义。他说，最有可能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是日本，但日本企业即使他们试图实现多元化，在中国有太多的工厂，我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么快就放弃什么。根据日本贸易省的最新调查，截至到2021年3月，共有7486间日本企业在中国设有当地的子公司，接近占所有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三分之一。很多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去制裁中国的。一位来自美国亚洲盟友的官员说，我们目前处于发展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团结的初步阶段，但目前似乎有些只是象征性和肤浅的。北京过去曾经因为美国带头而对亚洲国家采取强硬的立场，例如南韩在他的领土上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之后，就面临过中国的经济报复。中国还采取行动减少对入口技术的依赖，并正在努力开发数字货币使用，使它能够规避银行的制裁。中国一直在积极地试图将它的数字货币推广给尽可能多的合作伙伴。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纳扎克尼卡克塔尔话，如此一来，全球贸易界将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次级贸易区，这样就能够规避到针对中国的直接制裁了。中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示，他们将从俄罗斯被制裁经验中吸取教训，另外亦都将会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制裁电信公司华为的行动中吸取教训。针对华为的制裁以及芯片出口禁令，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对华为造成重大的损害。华为在禁令生效之前囤积了大量的美国芯片，目的是要保护该公司免受打击。辛格顿说， 中國幾乎肯定會針對台灣做同樣的事，有跡象表明中國已經在做很多事了，避免在美中關係繼續惡化中面對更多的風險。辛格爾頓等專家都認為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可能性不大，特別是考慮到很多這些制裁措施對俄羅斯都沒有用過。一名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這個一切最終都將會是拜登總統的決定。拜登總統今年訪問日本時表示，中國已經在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方面開始與危險調情了。歸根究底，讓我們明確一點，這個將會是總統的政治決定。如果他決定我們需要發出這樣的威脅信號，他可以說做吧，然後財政部就會迅速執行，這位高級官員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